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四节，这是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四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惊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很独特的一卷啊。一个独特性呢，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啊。虽然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呢很难确定。希伯来书呢，特别是着重新旧约的关联性啊，新旧约的对比性。那第一章到第十章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超越先知，超越祭司，他是一个最美的先，更美的祭司，更美的大祭司，更美的先知。然后新约呢，比以前的约更美。那接下来到十一章呢，就讲到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样实践这样的信仰。那到十二章呢，就讲到说，这许多的信心伟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放下重担，卸去重担，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奔那前面的路程。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这许多的见证人，这许多的见证人。你若注意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这许多见证人，他们不是完美的人啊，他们并不是完美。大卫并不完美，参孙更不是完美的人啊。但是呢，他们居然都列在十一章里面这些信心伟人的行列当中，就表示说神把这些人的事迹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的时候，主要是让我们从这许多的见证人里面看到他们怎么样靠着神，虽然不完美，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缺点，他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他们愿意凭着信心来依靠神，来奔那前面的路程。而且这里特别提到，当我们在看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呢，要注意到他们忍受苦难，他们跟罪恶相争，他们忍受罪人的顶撞。我们看到他们所给我们的榜样，那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激励。同样的，我们无论是在根正教来华的时期，无论是在清朝的时期，无论是在教案的时期，无论是在民国前后的时期，或者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很美的见证人，他们在我们的面前，他们超越了以前的人所做的工作，靠着神的恩典，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好，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要讲到31年到49年这段时间啊，中国教会的一些发展。在这段时期，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讲当时的中国教会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布道团的时期啊。当时呢，神兴起了很多的布道团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其中有几个很有代表性啊，一个是叫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这是1910年在山东潍县发起的。那时候呢山东潍县里面有一个广文学校，是一个基督徒学校呢，发起了一个叫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那推一位传道人叫丁立美来作为干事啊。那这个学生励志布道团呢，就是说年轻的学生他们愿意去做传教的工作。那时候整个团也有1170个人，那后来真正出去决志做传教的有将近一半的人啊，就是有些团员是支持的，有些团员呢就是立志终身去宣教的啊。这是当时呢神所兴起的学生励志布道团，这是学生工作的一个开始。那另外有很多地方性的布道团，像湖南的这个竹家布道团的话呢，他们是由内地会的牧师来发起啊，他们游行布道啊，带着单张，带着小本的圣经，一家一家去分发啊。所以他们的统计说，五年的当中呢，到17000多个家庭里面去布道。那另外一些地方性的布道团，像广东珠江以南叫河南布道团，上海的车夫听道团，福州祁竹的布道，像这一些回民的布道团，是当时比较地方性的、规模比较小的布道团。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比较大的布道团呢，就是中华国内布道会，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当时说是联合全国基督徒力量的中华国内布道会， 因为这布道会呢是先从云南开始，然后呢拓展到黑龙江到蒙古哈。那当时的布道团呢比较多还是在沿海地区，那中华国内布道团呢就好像中国的内地会一样哈，中国人自己组的内地会一样，就是啊从云南开始，然后呢到啊东向西向北哈，然后把福音传到中国边区的地方，特别是很远的一些蒙古啊黑龙江啊，可以说最偏远的地方啊，这些布道团的成员呢都传过去，而且这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设立的一个布道团设立的布道会哈，所以呢很有它的价值跟意义在。那到了1931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伯特利布道团。中国教会呢在1927到37年呢有一次十年大复兴啊，那么曾经有一些书记载这一段十年大复兴的情形。十年的大复兴呢不只是在一个地方，在很多地方都发起。那各位晓得1937年在中国啊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1937年抗日战争是那时候开始。我们刚刚讲过，通常在一个大苦难大灾难来之前，神先兴起复兴的运动啊，像49年之前也是一样，中国沿海地区有学生的复兴运动。那1927到37年这一段时间有10年的大复兴，那时候呢神借着很多的布道团来燃起这个复兴的火把。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伯特利布道团，几乎大部分的写教会历史的书里面都认为说伯特利布道团呢是在当时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布道团。当时呢这一个布道团呢有几位主要的同工哈，各位在啊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当时这几个人的照片。那么其中呢纪志文他是团长，他是当时主要的发起人。那么在31年到33年这段时间里面呢，宋尚杰是加入这个布道团，所以宋尚杰呢啊，他是布道团的主要的讲员之一，就是纪志文跟宋尚杰两个人来做主要的讲员哈。有时候纪志文讲晚上，宋尚杰就讲白天，或者宋尚杰讲白天，纪志文讲晚上，他们两个是主要讲员。那另外的团员做什么呢？像聂子英、林景康、李道荣哈，他们有的是领唱，有的是做翻译。那为什么要翻译呢？不是从英文翻译哈，因为他们有一些人讲的是地方方言，比如说福建话，那就要从福建话、福州话再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传成国语，当时叫国语，称翻成官话啊。所以呢，布道团当时呢有团员呢一起配搭，有的团员是有音乐这一方面的恩赐，有的团员呢做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那两个主要的讲员做讲道的工作。当时呢，神借着这个布道团在中国各地呢达到了很大很大的果效啊。他们统计说3年之内到中国13个省聚会1000次以上，听到了超过40万人，信主了将近18000人。就是3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布道团兴起了很大的影响的工作。那这种布道团呢在西方国家里面不稀奇，也就是说早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些类似布道团这样的工作。比如像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约翰卫斯理呢他本人是一个讲员啊，他也有很有组织的恩赐，也就是他能够把信徒组织起来。当时约翰卫斯理的那种布道团呢，卫斯理讲道，有人接受信主以后呢，他就把他们组成一家一家，我们说一家一家，就是说一家，比如说十个左右的单位成为一家，比如说10个家庭或者10个个人就成为一家，然后呢，一家一家搭配自己来牧养跟照顾哈。同时呢，他也啊组织基督徒的会社来彼此帮助。那卫斯理的布道团里面呢，除了约翰卫斯理是一个主要讲人以外，另外一个叫 George Whitefield 哈，就是怀特辉。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说美国的学生的复兴运动，这个叫乔治怀特辉呢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是英国人，他是跟啊约翰卫斯理一起配搭布道的。他有一种专长，就是他的声音呢非常的洪亮哈，因为当时还没有麦克风的时期里面，要做布道团的讲员，一定要声音非常的大哈。那乔治啊怀特辉呢，他是19世纪末期的时候，那时候的讲员哈，他在美国在英国讲道的时候呢，据当时的记者说，他一个人讲到几千个人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那有一次呢，他到美国的费城哈，就是 Philadelphia 费城的地方去讲道。那么当时有一个海军司令官呢，请他对船上的水手讲道。那些船上水手太多了，所以他们坐5艘船啊，就是说5艘军舰那种很大的军舰。那他可以在一个军舰上向5艘船的人讲道。那各位想想看哈，在海上风浪很大，风声那样的大的时候，他讲话的声音，那些人都可以听得到。 哇，就表示他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声音哈。各位想想看，主耶稣当初在山上用五饼二鱼啊、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么男丁有五千人，如果加上妇女跟小孩的话，那人数更多，对将近一万人讲道，哇，那个声音也是可能是非常洪亮的声音啊。好，那么当时的这个布道团也是一样哈、啊，就是像约翰卫斯理的布道团啊，他们两个是主要讲员哈、啊，另外呢，他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Charles Wesley， 乔尔斯·威斯理啊 ，Charles Wesley 呢，他是一个音乐家，他还会写圣诗。我们今天所唱的很多的圣诗是 Charles Wesley 他所写出来的，而 Charles Wesley 呢，又能够领唱，哦，能够让群众呢唱诗的时候呢，啊，心里面都预备好啊。所以这种布道团呢，在啊牧笛布道团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那像现在格里汉布道团，我们也晓得哈、啊，他布道团里面像 George Beverly Shell， 他是一个领唱的，是一个献诗的啊。另外还有 Cliff Barrow 哈、啊，是一个领唱者。然后另外有很多人是啊可以配搭做见证的，有人是做行政工作的，有人是做信徒栽培造就工作的哈、啊。这布道团呢是一个团队，不同的恩赐一起配搭。那在中国呢，比较有规模的这种布道团，也就是说各按恩赐来配搭的，那么啊，像啊伯特利布道团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然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地方性的布道团，那这个伯特利布道团呢是啊到全国各地做布道工作的，当时呢神使用这个布道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文字工作啊，文字工作。中文圣经的版本哈、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呢，同时也稍微来看一下。景教的时候呢，景教已经译出了将近30部的经典哈、啊，大部分属于专卷的。天主教呢也有译本哈、啊，像孟德高维诺也曾经译了新约跟诗篇啊。有一位吴金雄，吴金雄呢叫圣咏释义初稿，是用比较诗歌的题材的。那这个文笔非常的优美哈、啊，像这一个啊吴金雄的译本呢，现在在天主教里面呢还是有不少人做参考用的译本。那么像诗高译本 Scott 就诗高译本呢，那么现在也是很通行的一个语体文的译本哈。那像这些呢是天主教所用的一些译本。根正教的译本呢，我们讲过最早的是马士曼的译本哈。那再来马里逊的译本呢，是当时通行的文言文的译本。另外一个代表译本，代表译本呢就是很多个差会代表一起来合作的。那他们当初原来用文言文来翻哈，翻了新约，后来全书都出版，后来圣经公会呢觉得说需要再重新再修订，所以呢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罗里瑞、罗里华他们就是来参与这个代表译本的翻译。那麦斯都译本呢是1857年的时候翻了新约，那么改为南京国语，所以这是一个叫官话译本。官话译本呢就是说不是地方性的语言，是比较官话的译本。那么诗约社又是啊另外一种译本，是和合本之前呢很通用的，用北京的国语和合译本，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所用的这个和合译本呢。这主要是在1890年的时候，上海第二次的宣教士会议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说推派代表来翻译啊通用的译本啊。那所以呢分三个委员会哈、啊、来出三种译本。一种是浅文理的新约，浅的文理呢意思就是说文言文呢不是那样深，是比较浅一点的文言文。然后再来啊又翻译的啊文理的新约，然后到1907年出国语新约，就是用白话文的国语新约。到1919年呢出文理跟国语的新旧约。所以1919年的时候呢，和合本就全部合在一起来出版。那么到现在最主要的大部分的教会用的还是和合本的译本。事实上1919年到现在，各位看已经多久了，已经将近80几年了，对不对？好，1919年到现在已经相当久的时间了哈。但是呢到现在呢还是很少有一个译本呢能够完全的取代和合本。虽然和合本当时所用的一些名词或者一些文法的方式呢，今天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哈，但是呢基本上呢它的翻译，因为它在中语原文、在信达雅这三方面呢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版本，但是呢很少能够完全取代它的哈。像在海外呢，今天也有啊，比如像啊今日佳音的译译本啊，现代中文译本啊，还有圣经的新译本啊，那这些译本呢到目前为止呢都还很难完全取代和合本。那么现在呢圣经公会啊，就是中文的圣经公会呢，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呢，就是准备把和合本啊，就是和合译本当中有一些名词啊，有一些用词啊，有一些地名啊，改为现代化的方式啊，这是目前他们在做这个努力啊，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够完成。不过我知道他们在香港、在台湾呢，已经在进行这件事情。 就是把和合本再加上新的名词，因为像有很多翻译的名词呢，你看了以后不知道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像这些他们又会有一些改进。还有像大马色，大马色现在是叫大马士革，所以这个呢有一些已经把它改过来了。像居比路就是现在叫塞浦路斯，那塞浦路斯的话也用比较现代的文化跟现代的名称来讲它，所以这是目前也在做这些努力。所以中文圣经的翻译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工作，那比较重要的主要是在这一段时期里面产生的。书报刊物里面呢，当时根正教的出版机构有69个，像广学会当时还在，后来宣道书局、青年协会、圣教书会、浸会书局，这些呢当时都渐渐的出现。那刊物呢1926到28年有基督教文社，基督教文社呢是当时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基督教刊物，金陵神学志、圣经报都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渐渐出现的。所以有人统计说1936年呢，中文的基督教杂志呢211种，英文呢27种，书籍呢在1936年那一年呢就出版了549种。另外在教育方面呢，这一段时期呢就比较注重高中跟大学，根正教13所，这我们都晓得。天主教呢也有3所大学，1903年在上海叫震旦大学，震旦大学。1921年的天津工商学院，1925年北京的辅仁大学，那这些都是天主教所办的。这段时期的特点呢，就是说初期办的时候是西方人做校长，但是呢渐渐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中国人做校长，成绩都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呢，根正教呢，他们做统计1934年的时候呢，有13所大学、3所医学院、7所神学院，男的中学有115所，女的中学102所，那男女同校的中学呢，到43所，高年级的小学呢，这是1000所，那么初小就是说可能到3年级左右，这样的初小呢，大概是6000所。而教会呢对平民教育呢也推动也有很大的贡献。有一位叫晏阳初，他也是在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当中有很大的贡献。后来用的注音符号，那当初呢是赵元任、蔡淑娟他们主要在推动这注音符号的工作。注音符号呢其实有一个长处，就是当时他们统计，当时他们的经验，他说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人只要学2个月的注音符号，他就可以读书，至少他可以读注音符号所读的书，因为他会讲嘛，口语是懂，但是呢不知道怎么读出来，所以当时推行注音符号的运动。那注音符号的圣经当时呢也是这样的编写出来的那我看过这种用注音符号的圣经很厚很大本，因为呢它是注音符号当时还是用手写的所以要手写写在圣经的每一个字的旁边，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上去，注音符号圣经这些呢当时对平民教育都有很大很大的贡献。那在社会救济工作上呢，当时教会也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内战时期跟抗战的时期中国军阀内战抗战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的贡献呢是很多人都承认的。教会当时在救济孤儿院还有难民的收容这一方面呢有非常大的贡献。第二方面呢是中国自立教会的设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中国的自立教会呢不是在义和团事变以后才有，在1862年的时候厦门就已经有一个叫闽南大会，那像这一方面的资料呢过去呢没有很多，因为它不是用官话嘛，就是说不是用所谓普通话用国语，所以呢很少人去报道。那最近呢关于这个闽南大会的资料呢越来越多的被发现出来，所以呢关于最早的当然是用闽南话了。那另外1881年的时候，习圣谟呢在山西也设立了叫福音堂，1906年的余中洲在上海设了中国自立教会，这些都是比较早期一点的教会。那接下来有几个教会呢是蛮重要的，是代表中国本土的自立教会的一个是真耶稣教会，这是1917年呢在北京里面成立的，初期的时候呢魏保罗、王彼得、张林生他们一起来做领导，然后1926年的时候把总部设在南京。那这个教会真耶稣教会呢是比较接近灵恩派的五旬节会，也就是说比较接近在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教义，所以呢他们是比较灵恩派的这个背景的但是信徒相当的多，在中国甚至相当有影响的，也是比较大规模的自立教会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叫真耶稣教会。后来真耶稣教会也传到台湾另外一个呢是教会聚会所，这是我们很熟悉的。1922年呢教会聚会所尼陀生他们就已经在家庭开始聚会那么这个年代呢有人认为是1922年，有人认为是1928年，有不同的资料，不过如果开始有聚会的话应该是1922年 呢，在家庭里面就开始聚会，那时候还不叫教会。初期的人呢是王载啊、尼托生啊、李渊如这几位同工，那他们在上海编了一个小群诗歌，所以呢后来人家有的人叫他们小群。那初期的口号是走出教派归回圣经啊，走出教派归回圣经。当时哈，当时各位晓得，在30年代左右、4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中国因为在走自立教会的路嘛，那既然是自立教会呢，他们就认为说我们不要再受西方的这些教派、西方的财会的影响。特别各位记得，在当今义和团的前后的时候，在中国的宣教团体达到130多个哈，因此呢，中国呢教会非常的多，各种不同的教会的名称呢，很多人都搞不懂啊，所以呢，常常很多中国人觉得哇，你们基督教里面教派林立。那我们已经说明过，我们从基督教会树里面你就发展，你知道说这三个大的宗哈，就是信义宗、改革宗、长老宗和啊圣公宗，这三个宗里面，因为不断的有属灵的复兴，所以就出现新的教会。那新的教会啊建立起来以后，就对外宣教啊，彼此之间不一定能够彼此联络，所以呢，他们各自来到中国。那当然，中国各地就会发现，哇，怎么在上海新义会、长老会啊、卫理公会，甚至各种的教会都有啊，所以他们就对这种教派的多，有一些人是有反感的。所以在30年代、40年代那段时期，在强调中国教会要自立的时期里面呢，走出教派或者是反对西方宣教士的掌权这一方面呢，啊，是很普遍的一种观念。无论是王明道、宋尚杰、尼头生，他们当时都比较啊强调这一方面。当时一般的传道人也是希望能够渐渐自立起来，所以当时走出教派归回圣经哈，是啊初期教会聚会所的口号。那他们的文字工作早期是复兴报跟福音书房，福音书房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的哈。那1949年他们有将近700间教会。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自立教会呢，是刘寿山在山东组成的中华基督教会，那主要是做医疗传教。好，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自立教会呢，称为耶稣家庭。耶稣家庭呢是很独特的一个自立教会啊，也是在山东的静电营啊，他在马庄那里呢设立了耶稣家庭。那耶稣家庭呢主要是集中在农村，主要是在农村的地方，是从马庄这个地方开始。当时他们提倡什么呢？叫破家出世，参家入世。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打破原来的家庭的制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啊离开原来的家庭，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离开原来的家庭，然后呢参加入世，意思就是说加入耶稣家庭，加入一个新的家庭，就是说我们个人的这种小家庭呢把它破掉，然后呢我们参加加入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入世来参加新的家庭。一方面用出世的精神来破原来的家，然后用入世的精神加入这个新的耶稣家庭。好，那新的耶稣家庭呢啊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他们进了耶稣家庭以后呢，另外一个字叫换一个生命，耶稣为家主，也就是说我的生命要改变啊，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换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耶稣基督做我一家之主，耶稣家庭就让耶稣做主。然后接下来这一句话呢就很有意思哈，叫打倒衣食住，成全衣食住。这是讲到他们耶稣家庭的生活。耶稣家庭的生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原来的衣食住，可能你原来喜欢穿好的衣服，你喜欢吃美食，喜欢住好的房子，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欲望。他说这些呢要把它打倒哈，就说不要了，不要想要再过奢侈的衣食住的生活。那么因此呢要过最简单最简朴的生活，所以叫成全衣食住。成全衣食住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凡物共用啊。那么我们这个农作物或者我们的所织品，我们收入多少，那么大家就吃多少哈，尽量过最简朴的生活。破家出世就是说把我自己的家庭，把我原来的财产都捐出来，然后呢大家放在一起，凡物来供用，这是他们的所谓耶稣家庭的生活。他们是效法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是凡物供用那样的一种精神。那这个当然在农村里面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他们在马庄有一个耶稣家庭的一个区，那在这个区里面大家一起耕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彼此相爱，凡物共用，这是他们当时的家庭生活方式。那因为这种方式非常独特，在过去在教会历史当中也很少人这样做，当然除了修道院以外，一般很少教会有这样的一种组织的形式。所以呢他们当时这一种耶稣家庭呢影响了很多其他地方，在中国有将近200多个这样的耶稣家庭。那另外一句话呢说存心为主活，立志为主死，这是他们的心志，就是说我 存着心来为主来活，立志呢愿意为主来死，这是他们的精神。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耶稣家庭的这种制度呢，当时在中国呢有很多地方就效法来遵循，大部分都是在农村地区，这个在都市里面确实是很难，但是在农村是比较容易的。事实上呢，这种耶稣家庭的生活呢，在犹太人当中也是有的。犹太人呢，他们自从建国以后呢，他们犹太人在以色列国这个地方，他们就设了很多屯垦区。那这些屯垦区呢，用他们希伯来话叫 kibbutz 的话就是所谓合作农场的方式。他们在这个农场里面的人也是一样，你加入这个农场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加入这个农场的话呢，你可以加入一年，可以加入两年，也可以加入十年二十年。那你如果想退出是可以退出的。那加入这个合作农场的时候呢，他们合作农场就组织了推派的一个管理委员会，这管理委员会就来决定来审核说谁可以加入谁不能加入。那加入的时候的规则就要凡物公用，我们农场所有的收入大家一起来平分，一起来分担，按照需要来分配然后呢，你加入这个农场的话，你可以做农，可以做工程方面的，你可以做教书的，你可以做艺术的，美化教育的做科学研究的，都在这个农场里面。所以他们农场是很现代化的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合作农场的话，哇，你会非常惊讶，他们在合作农场里面，他们可以把沙漠变良田，他们可以用很好的灌溉系统呢，可以在沙漠里面种出很多很多的植物发草种出很多的蔬菜来。那他们当然也有牛也有羊，或者有些合作农场呢发展一些小型的工业他们甚至也经营旅馆经营餐厅。所以呢，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参观的话，你参加他们的旅行团通常就会带你到这合作农场去住。合作农场的那个旅馆有一些是比较原始化的古典味道的有一些是很现代化的，好像三星级四星级的旅馆一样那他们的农产品很多就是自给自足的，自己生产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呢，以色列的合作农场呢比较少了，渐渐少了，但是还有相当多的比例。所以耶稣家庭这种制度呢，在中国是比较少见就他们建立起来这种凡物公用的这样的制度。另外一个基督徒会堂就是王明道所设立的他1937年呢在北京建了新的堂，本来也是以家庭聚会，后来37年开始呢在北京建了新的堂。他们说他们是从自传开始自传就是说自己来传道，自传意思说不是靠西方的传教士，而是他们自己来传道，然后呢自己来管理，然后呢自养，就经济上可以自立。王明道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对受浸的要求很严格。你看33年到49年这16年的时间里面，受浸入会的只有570多个人，但是呢他要求说每一个受浸要入会的人，你要能够带人信主你才能够受浸。他说羊要有生命，那你生命的表现就要能够生羊嘛，所以你能够带人信主才表示你的重生得救够清楚就是你才有资格啦，不是说你重生得救，而是说你才有资格加入教会成为会友所以他对会友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而且一个人如果他说他信了主以后，他们在教会里面要观察一段时间，各方面的观察，观察他的生活，观察他的行事为人，观察到对圣经的了解，确定他是一个有生命的，在生活上有基督样式的人才准许他加入作为教会的会友。所以他的会友很少，神给他的恩赐不在于建立教会神主要给他的恩赐呢是建立一个教会的模型，建立一个传道人的气节跟榜样。那这个在下面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王明道。那这几个自立教会呢是比较出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如果有资料有足够的资料的话，对他们的研究对中国的自立教会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中国将来一定也会有很多所谓自立性的教会出现，当然目前的家庭教会是自立教会因为在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呢，跟外面的关系是完全断绝了，所以教会是完完全全的自立。那在这种自立的情况底下，将来如果渐渐开放以后，那中国教会要走什么样的路呢？我相信自立教会过去的他们的成败得失，过去他们的榜样跟见解呢，可以给我们今天很好的一个参考。